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在主里面一同敬拜，请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神啊，大家请坐。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如果我们爱基督，我们也一定会爱教会。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也一定会爱教会，为神教会。我们上个礼拜其实不仅上个礼拜了，我们几个礼拜以来都分享的都是认识教会，为神教会。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副标题就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哈。我们今天继续会来分享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哈。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约翰福音的几章几节？约翰福音13章第几节？34节。我们一同来背出来好不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我们再看着这个是读一遍好吗？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感谢神。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还是13章34到35节，大家很熟悉了，我们一起来诵读，1、2、3，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那下次要背诵的就是35节哈。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感谢神，今天我们背诵经文还有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就是爱。主，我们能够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主耶稣啊，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显明你的爱。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显明你的爱，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爱还是远远的不够。主，无论我们怎样的来回应你，主，都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亏欠，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回转的来归向你，爱你也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爱那些身边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主，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诫命。主，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求主你也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不折不扣的传讲的清楚明白。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得着你的开启，我们就能够因此能够跟随你，能够跟你走天路。谢谢主，愿主你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就是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我们上次已经分享到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哈，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那我们 PPT 也有，就是早期教会呢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第二方面呢，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制就是需要会员制。第三呢，教会的惩戒也是需要教会会员制的。而彼此的命令呢也需要会员制度。第五方面呢，教会的这个是比喻支持教会的会员制度。所以既然教会的会员这个是教会会员制， 是有圣经的这种根据的啊，圣经是支持会员制的，这个从原则来看是支持的。那么的话，成为教会的会员一定有一些的益处。那么到底有哪些益处呢？啊，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啊，我们今天所重要主要要分享的内容，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那么第一方面的话，那就是促进牧者的牧养，促进牧者的牧养。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这么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么这一段的话，彼得鼓励所有每一位做长老的，做长老的话跟做监督做牧师就是是同一个职分了。那么彼得他鼓励跟他同做长老的人要牧养神的群羊。那么其实呢，每一位这个是牧者都有神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呢，每一位牧者他牧养的范围呢也都是有限的。当我们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成为这个教会会员的时候的话那么就表示我们主动的跟牧者说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我是属于你羊群当中的一只羊哈，你记得要牧养我，我欢迎你来牧养我。有些时候的话有些人他可能会你不要打扰我，但是当你愿意成为会员的时候，加入教会的时候，是表示说你欢迎牧者来牧养你。当然这也不是说牧者就不应该牧养那些非会员，牧者就不应该关心非会员，不是这样子。牧者应该关心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无论他是会员或者他不是会员，牧者也应该要关心他。不仅如此，牧者其实还应该要关心牧道的朋友，对不对？不信主的也应该要关心。但是呢，其实每一位牧者他的时间他的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牧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能够关心到每一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申请教会会员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非常明确的告诉牧者，我是你羊群里的一只羊啊，请你牧养我。因此呢，成为教会的会员会促进牧者的牧养。当然不仅是促进牧师一个人的牧养，有些教会有一个牧师，有些几个牧师，当然教会基本上还会有很多，对不对？有团契的带领人，有小组长，这些其实这些的话也是在另一种程度有叫做什么教会里的不同程度的一个牧者，是这样子。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都是彼此牧养，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会促进牧者的牧养。成为教会会员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会促进彼此的督责，促进彼此的督责。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加入一个教会，我们基本上就是等于在说我自己的属灵光景我自己来负责我自己负责就行了我不需要你们其他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关心我不需要你们关心我的属灵光景但是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软弱跟盲点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向神负责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向神负责，那么我们也敢于跟弟兄姊妹是彼此负责，敢于彼此的督责。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真的是向神负责的时候，我们就敢于彼此督责。极其敬虔的大卫，当他远离神的时候，他尚且犯下极其可怕的奸淫罪，犯下极其可怕的谋杀罪，直到这个是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才被挽回过来。所以的话，我们信徒和信徒之间呢，我们更是需要有彼此的这个是督责，否则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最终酿成大祸。我们教会四位牧师包括一位那粤语部的这个是陈国仪牧师，虽然他还是 part time 的牧师，但是我们四位牧师，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有牧师的会议。在牧师会议的时候，当然我们会 谈论很多教会的事情，怎么牧养教会。但是我们每次相聚的时候，我们也都必定会分享一下我们生活的状况，包括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包括可能会不会最近可能我跟妻子也闹一个什么别扭，什么原因啊？最近是我惹了我孩子生气，还是我孩子惹我生气？哎呀，真的是我软弱，你要为我祷告。我还有哪些地方家里有哪些难处，你为我祷告。所以的话，我们都在一起是彼此的分享，也分享我们的好的方面，也分享软弱的，也分享。然后的话，我们是彼此带导啊，彼此鼓励，彼此守望，彼此搀扶啊。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叫彼此督责，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走在神的正道当中，不偏离神的正道。求主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牧师们之间，我们也是需要彼此扶持，彼此督责。所以成为教会的会员有许多的益处。第一，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促进彼此的督责。成为教会的会员其实还会促进彼此的相爱，还有促进整体的敬拜。所以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第三第四点，第三第四点我们一起的来分享哈，促进彼此的相爱，促进整体的敬拜。希伯来书十章24-25节，这段圣经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经文这么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一同聚会，集体敬拜，彼此相爱，这是神对我们的劝勉，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加入一个教会，当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可能某某弟兄姊妹可能到了别的教会去，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记得起来就要去关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变成一个停止惯了的人。但是的话，如果我们加入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停止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一定会问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他最近怎么没有来聚会呢，就比较容易想起来要去关心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什么难处或者就说是我们有什么的想法，或者有什么的软弱等等，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得到关怀，我们就不容易变成一个停止聚会的人。所以正式加入一个教会不仅会促进我们稳定的聚会，促进我们和众弟兄姊妹进行这个是集体的敬拜，也会促进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就也会促进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因为呢，正式加入一个教会不仅表示我是委身这间教会，正式加入一个教会也表示我愿意和这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委身，彼此相爱。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主日都固定的来到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有固定的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那么的话我们就会增进彼此之间的认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得到培养，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来分享我们内心里面的喜与忧，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喜乐，分享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种挑战和难处，并且在其中呢，学习彼此带导，彼此安慰，彼此勉励，分享我们的喜乐，分担我们的难处，让我们的话是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彼此相爱是可以落到实处的。所以的话，当我们这种委身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彼此相爱就比较容易落到实处。所以成为教会的这种会员不仅是可以促进彼此的相爱，也会促进整体的敬拜，也能够促进整体的这个敬拜。大家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搭配，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会有这种具体的实体的这种具体的搭配敬拜的时候，那么在其中的话我们就会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间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你愿意帮助我，我也愿意帮助你，并且在 聚会当中，在敬拜当中，我们不同的岗位是不同的搭配。敬拜它其实不仅仅是诗班嘛，诗班它要搭配诗情领唱音响调控，然后 PP 播放，这些是侍奉。那还会有些在敬拜的是怎么敬拜，他在 nursery 看顾婴孩也是敬拜，因为神配得我们的服侍，所以在那里看顾婴孩，这是一种服侍方面的这种敬拜，也用他这种服侍在那边的服侍，使其他的父母能够在大堂那里一同唱诗，一同听讲道，让他们能够有另一种的敬拜，其实都是在不同的岗位搭配跟敬拜。那么当我们这样子促进彼此搭配的时候，包括你看到门口有接待给你一个笑脸，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他在主日的时候他在这里接待能够欢迎我进来给一个笑脸。所以的话，在这种大家的委身教会一同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这个跟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话，在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家里几个人这种敬拜，这种感觉是不同的。因此的话，我们看到我们是当我们更加委身教会的时候，会促进彼此的相爱，也会促进整体的敬拜。所以的话，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成为教会的会员还会促进福音的传播，成为教会的会员还会促进福音的传播。第五方面哈，就我们看到成为教会会员的好处就是还能够促进福音的传播。那么愿意加入一个教会并且愿意委身教会，并且愿意委身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很震撼的见证。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背过的经文，至少三十四节我们已经背过，对不对？这一段圣经就是主耶稣在他的这个是临别赠言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叮咛，主耶稣给他们赐下的这个是临别的赠言。主耶稣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如果我们愿意聆听主的话，愿意遵循主的话，那么真正做到彼此相爱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在下一节的话，主耶稣说的就很清楚，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传福音它不仅仅是口才的问题，传福音更是生命的问题。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仅需要把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主耶稣怎样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需要把这些内容传讲得清楚。但是的话，慕道的朋友他往往需要看到我们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的内心才会被触动，他们的心门才会打开，进而接受福音归在主的门下。所以的话，传福音要不要我们去讲？要。我们要不要读圣经来预备去传讲？要不要？要。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的话，传福音的话跟我们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心，当然我们传福音，我们肯定是爱这些慕道友，对不对？我们才去传，希望他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可能爱这些慕道的朋友，积极去传福音给他，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相爱的话，他们的心里就起疑惑，你把这个是耶稣的爱传得这么伟大，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弟兄姊妹相爱？这个福音就会传不出去。所以的话，当我们是这个是委身教会，并且的话委身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这种见证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在慕道朋友的心中是很有力量的，甚至是一种很大的震撼力。我之前其实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当我还在深圳服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也是有这个是爱宴的，那么弟兄姊妹就彼此的搭配轮流做饭然后呢让大家在主日敬拜之后，那么就有机会留下来一同吃饭，一同分享那一同欢喜快乐。有些弟兄姊妹 有些不是弟兄姊妹，有些慕道的朋友来看了都很惊讶，因为其实深圳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地方。深圳是中国，就是这个是经济发展的很厉害一个地方，大家都是很年轻就来深圳，然后的话那么就是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主要是什么呢，其实都是赚钱。所以的话这种人情方面，而且的话就是人情方面愿意的话就是很舍己的去做一件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情，比较不可思议。所以有些这种慕道的朋友来看了之后，他们就很感慨的说，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好像是实现了共产主义啊，大家都是主动的出钱出力，而且还心甘乐意，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一起开心一聚。哇，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觉得很不一样。因此很多的慕道朋友他们也是很感动的，然后的话讲的有些时候听得懂，有些时候听不懂，但是好像你们这班人还比较可爱，那既然你们比较可爱就多来几次吧，来得多听得多，神的灵感动他，弟兄姊妹关心他，慢慢慢慢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了。所以福音的话绝对不是说传道人在上面传就可以了，其实福音是整个教会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更加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圣灵在其中做工，这个是福音的话它发挥这个功效，然后感动他的心。所以这些慕道的朋友就逐渐逐渐的就是在就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哈，我们分享了成为教会会员的许多的益处。第一的话，会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促进彼此的督责；还有促进彼此的相爱，促进整体的敬拜，还有促进福音的传播。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呢？要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会员的话，就意味着你愿意加入教会，愿意委身教会，并且愿意委身于这个是特定的信仰群体。所以委身教会的话，我们谈了教会有教义，叫宇宙性的教会，这个无形的教会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信徒。你不是委身那一个教会，当然你要委身那一个教会，就是首先是要委身这个看得见的具体的地方教会。所以的话，你委身教会就是委身于这个是特定的，这个是信徒群体，被训练做门徒，并且的话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训练别人做门徒。加入教会不是为了被服侍，也不是为了更舒服，而是愿意更加的委身。当然的话加入教会也会被服侍哈，加入教会也会被服侍，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愿意更加的委身，和弟兄姊妹共同的来建造神的家。要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会员，首先要怎么样呢？首先应该是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要认同教会的信仰立场。所以在加入一个教会之前呢，我们应该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的立场。如果这个教会的信仰根本是不纯正的，异端就不用说了，异端你千万不要去。如果一个教会的信仰是不纯正的话，也不应该加入这个教会。但是你说有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这个是信仰纯正到那个是毫无瑕疵，这个是很难了，我想这很难。但是就是它大体上来讲，就是它的大体的原则要跟圣经是符合的。任何一个教会其实都不完美，因为地上的教会我们由我们这群信徒组成的都还不完美，都我们叫什么叫在建工程呢，还没有完工，我们到建主面之后的时候我们才是完全的完美。所以地上的教会没有一个完美的，但是的话这个是教会的，你要加入这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它的信仰应该是要纯正的。那么怎么去了解一个教会的信仰是否纯正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当然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它有它的信仰告白，有一些教会没有它的信仰告白， 但没有信仰告白的话，我想可能你要了解，就得去问一下他的牧者到底主要相信的是什么等等。那么感谢主，我们华人恩典圣经教会，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告白。所以下面的话，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哈。也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加入很多年了，但是可能也不太记得。我想在这里的话让这个新的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也让这个是已经信主多年的，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我们教会信的是什么，最重要所最关注的是什么。那么第一条的话，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第一条这么说：我们相信全部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它的原稿毫无错误，是信仰及生活的至高与最终的权威。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相信圣经的无误，还有相信圣经的至高权威。而第二条呢，他说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永存的独一真神。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而第三条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怀孕，借着童女玛利亚而生，他是真正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主耶稣他的神人二性，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第四条呢，我们相信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人类因着亚当的堕落，承受了罪恶的本性，与神隔绝，完全不能救拔自己脱离失丧的境况。也就是说，我们相信罪的严重性和人的无法自救性。我们相信罪的严重性和人的无法自救性。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人完全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个失丧的境况。第五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因我们的罪代表并代替我们成为牺牲，借着他流出的宝血，凡是相信他的就得称为义。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主耶稣救赎的充足性，凡是相信他的，无论你是罪大还是罪小，无论你是罪小又还是罪大，都能够得称为义，都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第六条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他已经升天，现在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有一些人呢，你说耶稣复活了，他相信吗？相信，他相信耶稣的灵魂复活，他是这么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主耶稣是身体和灵魂一起都复活了，因此的话，我们特别强调，我们相信主耶稣身体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得特别的清楚，他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葬埋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现今还在。所以的话，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身体的复活是有很多的，不仅是很多的人证的，有几百。在这里的话，他说有一次的话都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而他到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应该说至少还有两三百的人还活着，所以主耶稣他肉身复活。第七条的话，我们相信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他内住在所有的信徒里面，使他们受灵进入基督的身体，使他们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第八条，我们相信所有因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被圣灵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这关系使他们有永远的生命。第十条呢？第九条，我们相信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心腹，是一个属灵的机体，由这时代所有重生得救的人组成的。第十条，我们相信撒旦是有位格的，是罪恶的创始者， 促使亚当犯罪，他是神与他儿女们顽强的仇敌，将来要被抛入火湖中，永远受刑罚。第十一条呢，我们相信一个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将亲自在千禧年之前复临。第十二条，我们相信众人都要身体复活，得救的人复活领受永远的祝福，不得救的人复活承受永远的刑罚。第十三条呢，我们相信用全身受尽的洗礼来象征信徒与救主基督同死同复活，向罪死向神活，有着最美好的意义。其实呢，关于洗礼，洗礼有不同的形式，主要呢有点水礼，还有呢是什么全身受尽的这种洗礼，这两种。我们相信全身向我们相信呢全身受尽的这个是洗礼，是最能够表达我们信徒与这个是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向罪死向神活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教会的话，我们是采用这个是敬礼的，是采用敬礼的方式。然后第十四条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第十四条，其实第十四条的这个是信仰告白，我们教会还没有翻译成这个，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要比较长一点。我就把前面的这两句的话我自己翻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相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彼此委身结合的盟约，这是我们对婚姻方面的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信仰，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这个婚姻的话，他们不一定是一男一女，有可能几个人也有可能，或者就是反正不同的，我们在这里不展开。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并且的话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彼此委身结合的盟约，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上面的这十四条啊，是我们华人恩典圣经教会的信仰告白。如果愿意加入这个教会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要认同这个信仰告白，我们首先应该要接受这样的信仰的立场。所以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首先其实就是关乎信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然后其次要怎么样？其次就是要委身聚会，就要委身聚会。为什么成为教会的信徒要委身聚会？委身聚会就是要固定主日的时候回来聚会。固定主日的时候回来聚会，并不是说你这辈子都不许出去旅游了，不是，你可以的，就是正常你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一些肢体他很想回来礼拜，可能那一天主日的时候他在医院，或者是身体不允许，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挑剔的律法的眼光去责备人、挑剔人。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也是特别是在2020年3月之后这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实体的敬拜。所以委身聚会的话，那就是正常的话，我们都应该就是主日的时候回到神的家来敬拜。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说你很委身你的家，但是你却不经常回家或很少回家，这是说不过去的，说不过去。所以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不可停止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作为一个基督徒，坚持每个礼拜来主日敬拜是一件最基本的一个事情，最基本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委身教会，我们就应该要委身聚会。当然委身聚会不仅仅是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委身聚会还应该要包括我们委身参加教会的团契。这样的话我们有团契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和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团契当中能够有更深的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委身、彼此的扶持。所以教会除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当然大家聚在一起也可以见见面说说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fellowship， 我们这种认识其实还是要透过团契里面。如果人多的话，这种 相处，就不能够那么深入。但是在团契里面的话，就会比较深入。所以的话，委身聚会，包括主日的敬拜，包括团契的生活。初代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呢？初代教会的兴旺跟他们委身聚会是分不开的。他们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甚至住在一起。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做不到这样子，但是的话这种原则还是一样，我们还是需要有经常在一起的机会。这样子的话他们怎么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他们有很多聚会的机会。因此的话，我们谈怎么样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委身聚会，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下回分解，所以我们下次才会分解。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我们的副标题就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我们主要已经分享了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第一，早期的教会，早期教会啊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需要会员制，然后教会的惩戒需要会员制度，彼此的命令需要会员制度，而教会的比喻呢也支持会员制度。我们也分享了这个是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的话是促进彼此的督责，第三是促进彼此的相爱，第四促进整体的敬拜，第五促进福音的传播。我们还分享了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我们今天只分享了两点，第一就是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第二的话是委身聚会。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跟应用呢？倘若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很长时间了，而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教会的话，我们应该要考虑申请加入这个教会，正式的成为教会的一员。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虽然还不是教会的会员呢，但是的话实际上他们已经对教会很委身。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每个主日固定的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固定的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定期给教会奉献，也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对于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其实你已经很委身了，已经很委身了。也许可能过去的时候教会不太谈会员制的事情，那可能就习以为常，对不对？或者你也从来不想会员不会员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就没去想这些事情，就一直就没有成为教会的会员。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我鼓励你成为教会的会员，欢迎你真是来盼望你们能够早日的成为教会的会员。当然的话，如果你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的话，这个也是不能够勉强的事情。你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首先你也是需要认同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首先是要认同信仰告白，要能够接受我们教会的这种信仰立场，也需要愿意接受教会的带领才愿意委身教会才可以的。所以是双方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如果你还不是教会的会员，但是你听了这么多，包括今天听了这个是信仰的，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你也赞同这样的信仰立场的话，你也想成为教会的会员，我非常的欢迎你来向我报名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我会给你上会员班的课，什么时候上那具体我们再定哈。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来了解如何成为一位教会的会员，成为一名委身的教会的会员。对于另外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如果你已经成为教会会员了，而且是已经成为会员都很长时间了，但是还不太委身教会的敬拜就是不太委身教会可能主日的敬拜可能或来或不来甚至的话团契的活动也不太稳定。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的话你已经是会员了，我鼓励你就委身教会固定参加主日的敬拜，有固定的团契生活然后呢和弟兄姊妹是一起敬拜 一起团契，一同成长，一同侍奉，一同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大家都有一点点的思想和祷告。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也思想我们在委身教会方面，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的进步。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因着爱，你放下天家一切的荣华，你来到这个世间，生在一个木匠之家，在贫穷中长大，你却默默地来爱着世人，你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的罪走上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的命买赎回来，你用你的宝血，你用你的生命将教会买赎回来，要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归给你。但是有多少时候，主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教会的一员，但是许多的时候，主，我们还是单顾自己的事，没有顾神家的事，或者就是顾得不够专心。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思想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与众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侍奉，一切的摆上，我们都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也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求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